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你现在就在这里，请你使我们警醒来聆听你的话语，求神赐给我力量，求神赐给我智慧，求你让我所说的乃是出于你。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请你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在祷告上面能够有更多的更新，更多的突破，使我们的生命也得着改变和更新。愿你悦纳我们今天的崇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对不起，等一下。好，在那个《天下》杂志里有一篇论管理的文章，它里面说到有一个他们去访问一个 CEO 吧，然后他讲到这集。就第一，知识本身没有价值，知识被运用以后的结果才有价值。他的意思是说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放在脑里面，但我们不去应用就没有价值，必须要去运用，也就是行出来才有价值。第二，他说执行所需的时间至少是创意发想的100倍，也就是说他常常用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说，他用 1% 的时间来就是有一些很好的构思构想，但是他需要用 99% 的策划才有能够执行。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基督徒啊，就是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我们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活出来神的旨意。你有没有成为一个光说不练的基督徒？我发现呢，这是我们华人的通病，就是光说不练。常常我们说得到却做不到，说的可以很漂亮，但是行出来却不一样。那我们在这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说我们需要在祷告上面更新和突破。请问各位在座的有多少你的祷告已经有了更新和突破的？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在听正道的时候，在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成为我们脑海中的知识，三天之内完全忘记。这个是统计上说三天之内我们会忘掉 97%。 为什么会忘掉？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身体去记住。今天我们希望你读了保罗的这篇祷告，我们学习怎么祷告之余，我们能够将它实际的活出来，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一开始就希望信徒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所以他在第一章第九节，当以巴弗这位神的仆人从这个哥罗西回来之后，他和保罗诉说哥罗西教会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爱心、他们的改变。所以保罗虽然他自己没有去到这个哥罗西教会来建立教会，但他就说到，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和祈求，愿你们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对神的认识更有长进。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他说他不住地为这些人祷告我们上次有提过，其实他是不认识这些人的。他说，我要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和所有没有和我们见过面的人是何等的勤奋。他不断地为这些人祷告，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我们要突破祷告的疆界，我们要能够为更远方的人祷告，不要只为自己祷告。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开始这样做。这个世界呢的状况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伊斯兰国已经在劣势当中，他们所占领的过去这两年他们所占领的一些城镇已经被夺回，但是他们也因着这样有一些临死前的反扑，比如说他让许多的孩子就成为他们自杀炸弹的工具。在去年有89例孩子被作为这样的工具的，是以前的好多，大概是一倍还是好几倍。今年在 前几个礼拜，应该两个礼拜前吧，一个礼拜前，有一位12岁的孩子，他在就是应该是在土耳其吧，有一个土耳其有一个婚礼，那12岁的这个孩子绑了自杀炸弹去到这个婚礼当中，引爆了自己，死去了50多个人，婚礼变成丧礼。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觉得活得好像只想到我们自己的事情，你哪一天在为这些回教国家的事情祷告吗？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再只成为一个光说不练的基督徒了。保罗是这样的祷告，从来没见过那批人，但因为以巴弗回到他以巴弗在那里服侍这些人，回到保罗的身边的时候，和保罗诉说他们的需要，保罗知道他们的爱心，就为他们不住的祷告，希望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人能够充满神的旨意。他这边说到，前面说到说，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充满的意思也就是你整个人被神的旨意所充满所掌管。满有的意思是这样，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要充满你，要满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要被神的旨意而转化。而转化的目的是第十节，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对神的认识就更有长进。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是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有一些人觉得既然是属灵的就是看不见的，所以好像虚无缥缈，其实不是。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必须接地气，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要天，我们在主祷文的时候祷告就是这样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不是虚无缥缈，不是形而上而已，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是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被上帝的话语所改变。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有一些人觉得越属灵越接近神，但是离人越远。你错了，越属灵的人离神更近，但离人也绝对更近，因为你是在地上行出神的旨意。真正属灵的智慧是越接近神的人在世上会有更多的善行，属灵的智慧是行出来的。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属灵的智慧是行出来的。这里我用了一个公式，活出神的旨意就等于祷告加知识加行动。我会继续的，这整篇的讲道会开始继续讲什么叫做祷告加智慧、知识加行动。至少我们看到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人祷告，希望他们知识增长，以至于他们行事为人能够结出对得起主，能够结出各样的善行的果子。昨天呢，师母在家里要孩子帮忙晒衣服，就准备要晒衣服，所以要孩子帮忙铺那些架子。然后孩子大女儿就说：“知道。”然后呢，过了一阵子，你看到他还是在玩他要玩的事情，然后再问他一次，他就说：“哦。”然后呢，他就去外面开始要铺了，然后就铺了一个毯子。可是他却忘了拿晒衣架，后来问了很多的次，很多次他就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实他的知道是什么？不知道。你跟他说要做这件事，知道，很大声的回答，非常坚定的回答，知道。五分钟之后还是继续在那边，我就问他说：“你知道没做代表什么？”他告诉我说：“就是不知道。”我说：“对。”我说三岁的 baby 要喝奶不用上学，你九岁了，九岁有九岁的责任，不然你这样以后不要吃饭，回去喝奶就好了，不用上学了。那我问他，你要不要回去像三岁的 baby 一样喝奶？他说不要。我说对，爸爸也不用你做十五岁的事情，九岁就有九岁该做的事情，九岁要更懂事。九岁的孩子不能再说知道就不做了，那就等于不知道。三岁或许还有一点借口，三岁其实更不知道，九岁不能说知道等于不知道了。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知道不做就是不知道。 或许有些时候你的心中有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些感动，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神会突然让我们发现一些真理，你在听讲道的时候突然现在觉得说，诶，对吼，我是不是真的不知道，那种感动在你心中油然而出的时候，如果没有化为行动，就是你有 1% 的那感动，却没有那 99% 的执行力。所以如果圣灵现在在你心中有感动，要你更好好的在你祷告生活上面立志，就请你不要再做一个光说不练的基督徒，也不要让你的知道变成不知道，你的感动要化为行动，才能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上次我去看探访那个 Katy 的爸爸，就是黄牧师的时候，那我们就聊一些就是一些闲话家常啊。那我他就提到我说我几岁了，问我几岁了，我说我现在40要41了。他说我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诶，到你这样要把握你的时间，因为到了50岁的时候呢，你对年轻人的影响力就有限了。其实我知道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齁，通常你在服侍人的时候，你对人最深的影响力是你大你10岁跟小你10岁这个20年当中的人群。你能够最有影响力，再远一点你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少，不是没有，但会比较少，因为他跟你可能有代沟。我呢很希望我可以跟年轻人有更多的分享。上上周五我走去莉莉姐妹家，然后要准备查经的时候，就是真香小组的查经，我在Burwood的路上看到有好多好多的年轻人就这边走来走去，走来太多了，好多好多，七点多的时间晚上，好多人在，好多年轻人在路上走，我心里很感动也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这路上走的是信主的。我知道其实那个比率不高，因为当中有很多真的都不认识神，我就很想把这个感动化成行动。我想到我以前在华人长老会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呢会有每一年都有一段时间我们去街上去布道，去发单张，去传福音。我们也有在这个华人长老会在那个新南威尔斯还有雪梨大学里面传福音的经历。在那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我还要小心被人家踢出去。因为你在那边在那个大学里面的校园里，你随便跟那些大学生传讲讯息的话容易被踢出去，很有意思。因为我没有被踢出去，可是一个老外被踢出去了。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华人可能在里面讲一些东西是可以的，但是老外就叫他不准传，就叫他走。但他跟我一样大，我们就在里面传福音。我记得还有我们会在街上呢，就是借着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想了解别人的宗教信仰。然后借这个方式问他的宗教背景，然后再介绍福音给他，问他有没有时间。那个时候我们整批人出去是一群的，然后有一个祷告的小组在那里，所以每次我们遇到谁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有大概五六个组在外面传福音，可能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我不记得确切人数了，但是都两个三个这样出去传福音。然后呢，每一次碰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打电话回去这个祷告小组，说你们来帮我们祷告，我们现在碰到这个人，他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我们有人正在跟他传福音，你可不可以为他们特别祷告。于是整个祷告小组接到这个讯息就拼命的为这些人祷告。我不知道我们教会能够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们绝对不应该只是在坐在这里了，也不只是为了那些年轻人，在Burwood还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没有机会接受认识主，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感动化为行动。牧师还不知道我这样的感动要怎么化成行动，是不是大家也有同样的感动，我们就真的能够走出去。或许你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我告诉你，内向的人有内向的做法，你可以成为祷告小组的预言，你可以预备一些训练的材料，你可以预备有很多的事情来帮助这个街头去布道的这件事情。我真的希望我们牧灵台服可以越来越走出去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希望，不要再成为一个 就是让人来的教会。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走出去的教会。我们以前一直以来都有在走出去，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在属灵的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是永远不能满足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动，和我一起去街头去传福音。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我们以前用的是电话，现在可能用微信，微信可能更方便，还加上照片，你就可以看见我们怎么为这些人祷告。我希望我们教会，无论是内向的、外向的，无论是在传福上有恩赐，或者是在祷告上有恩赐的，我们能够全部结合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觉得我们需要更走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福音。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感动要化为行动，所以请你旁边的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将感动化为行动。有很多要做的，要训练，教大家怎么传福音，要准备小册子，要可能准备一些小礼物，要有很多的预备，我们才能够一起出去打这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姐妹，放在你的心中，假如今天你结束，你也有同样的感动，你来和牧师说，我们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能够真的是将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见说，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有一个循环，也就是说，当保罗去祷告他们这里我说活出神的旨意，就是祷告加知识加行动。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们对神的认识就增加，而当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化为行动。这里讲到嘛，化为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诶，可是后面还有一句，所以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对神的认识就更有长进。所以意思是说呢，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保罗在祷告他们能够有对神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产生行动，这个行动可以加添更深的认识，而保罗继续不断的祷告，当这个知识又能够产生更多的行动，这就成为一个向上的螺旋，这就成为一个向上的螺旋。每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牧师跟你保证你会经历神，你可能经历呢是一个人在你面前信主的喜悦，你也可能经历你被人家拒绝很多次的那种忍耐，但我跟你保证，你一定会经历神。活出神的旨意，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活出神的旨意等于祷告加知识加行动，我们将感动要化为行动。接下来保罗就为他们的那些善事当中，其中就是有一部分就是从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基督徒其中一个特质就是能够忍耐和宽容。在希伯来书5章8节，我们看到他就是指耶稣，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请问耶稣都因了苦难学了顺从，何况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岂不更应该在苦难当中学习忍耐来顺服主呢？哥罗西的教会呢，当时有一些异端学说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哲学，有一些虚谈，有些就是空虚的言论，所以他们要在当中学习怎么样忍耐。但他这里我们看到11节所用的不只是说面对这些哲学或者是世上的这些错误的教训的忍耐，这里还有一些说，他说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凡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也就是说，这里所用的词是普遍性的，不是单指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力上加力，所有的事情都要能够忍耐宽容。忍耐和宽容其实有一点不同，忍耐的意思是在一些很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很艰难的情况下，但我因着有信心、爱心和盼望，所以我可以忍耐，那个是忍耐的意思。宽容呢，比较是对一些很麻烦的人，是对一些很麻烦的人或很难相处的人，但是我却能够有宽容的心。所以这两点有一点不一样，一个是我在这个各种的情况下，我能够有信心、爱心和那个盼望，而这个呢，是我对人能够有一颗宽容的心。那我们看到这里 说的哈啊，他说，对哦，对不起，我讲现在要讲一个就是古代的希腊啊，古代的希腊有一个竞技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这样的，我们常常看到这接力赛啊，这次我们中国还很有点有些人还很有痛恨美国的言论出来了，因为觉得美国让中国不能进入决赛啊，有没有？就是在接力的时候，女子接力的时候，那他们自己绊倒了，却还要求说要加赛。哦，我确定他们自己绊倒，因为我不是看报纸的，我就看那我有去看那段视频，哦，他们肯定是自己绊倒的，没有人去绊他们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古时候的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有接力赛的，但古时候的接力赛他们必须带着火把，因为这个他们有一个运动。啊，当时的一个竞技，他们是带着火把去接力，拿着火把要给你，而他怎么算你赢呢？不是说你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而是谁先保护火把不熄灭到达终点才是赢的。不一样，如果我只要跑得快就赢的话，那我就很冲，一直冲一直冲就好，但我要能够跑到就是终点，每一个接力的人火把都不停，那我就需要很小心，我跑得不能那么快，我要最重要的是，因为越快越有风，所以我要保护这个火把，他要想各种方式，所以能够把这个火把能够传到最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很多时候比赛最重要的不是开始，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保护这个火把。到最后火把还是点燃的。保罗的祷告也是这样的，他祷告说，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的祷告是他们能够力上加力啊，所以才能够忍耐宽容。所以他们能够忍耐宽容的原因是因为神给他们力上加力。这里的力上加力是指的神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心得坚强。那这个力上加力呢，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说要不断的力上加力。我们需要有持续性的神的能力加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一直保持着那个火把不熄灭，能够抵达终点。没有持续的神的能力，就没有办法忍耐。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可以忍耐，但是这里比忍耐还有更难的地方是什么？欢欢喜喜。通常忍耐是因为有苦难才忍耐，对不对？所以苦难的时候，哪一个人会心里很开心？哇，太好了，我生命中太多的苦难，真是神的恩典，我好多的苦难。很少人会这样子。但是保罗的祷告是使他们欢欢喜喜的，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也就是说不单单要忍耐要宽容，在忍耐宽容的过程上还要欢欢喜喜的。哇，这个真的是困难啊，在忍耐宽容当中还要欢欢喜喜的。有些人就会说，我又不是被虐待狂，只有被虐待狂才会越痛苦越快乐，对不对？被鞭打，哇，好开心，那谁啊？那真的是精神有问题才会被越打越开心。这里其实他在讲的不是一种欣然找虐的生活方式，就是说啊，你尽量大家来虐待我吧，我很开心，不是这样。但他的是说，我能够在忍耐和宽容当中能够欣然的接受，而且我不因为这些苦难而失去我的爱心、信心和盼望。这其实很难，因为我们人呢，总是在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在发生一些困难的时候，会有情绪的产生。当我们有情绪产生的时候，通常这一些是负面的情绪，而不是像保罗这边讲的快乐的情绪，或者是欢心接受的情绪。这种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靠人是不能的。所以保罗要让一切事上能够力上加力，也就是说，当你忍耐好，忍耐住了，可是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跟神祷告，其他人也可以为你祷告，让神的力量要加在你身上，不断的加在你身上，使你能够有一颗欣然接受而忍耐等候的心。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之所以跟这世上不一样，是世人在忍耐的时候通常不开心， 但基督徒要借着祷告让神的能力加添，使我们在忍耐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乃是那圣灵在我们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的大能，使世人看见我们这样子，就认识到我们的神不是一般的，乃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超越一切的独一真神。弟兄姐妹，你现在很多人可能正在忍耐，正在需要宽容，但我跟你保证，这里很多人不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常常见这个见那个见那个见那个，肯定我跟你说，十个有九个不是欢欢喜喜，或者十个有十个都不是欢欢喜喜。牧师今天得着，也希望你们学到，就是我们要祷告，唯有借着祷告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欣然面对我们现在有的困难和挑战，而这种欣然的面对不是世上有的。圣经也有说，那超乎人意料的平安要加在你的，这不是世上的平安。耶稣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升天之前，他说他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边说，要他要赐给人的平安不是像世人所赐的，因为世人所赐的平安在这世上就没有了，但耶稣所赐的平安是那天上来的，是永恒的，是超越的。所以你需要得到这种平安，在苦难当中，在忍耐当中，你需要更多的祷告，因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有这种平安，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在忍耐当中还能欢喜的。周五的时候，真香小组有人就提出了说，哎呀，如果我们服侍就是心乱了怎么办？那不只是真香小组，也有其他的人跟我说，假如说我们一直在服侍或一直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有的时候会很累，有的时候明明我现在可以自私一点，但是神就却偏偏要我学习不自私，我就跟自己在打架，跟自己打来打去，就觉得很累很累，就想要休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答案很简单啊。那我先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奥林匹克的故事啊，在这次的奥林匹克有一个很感动人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应该知道吧，有没有知道这个新闻的？知道吗？知道，不多。那5000米赛跑的预赛当中，纽西兰的选手叫汉布林，然后他绊倒了身旁的美国选手，叫做迪阿寇斯蒂诺。然后这个美国的选手呢，被绊倒了，然后可是被绊倒的那个呢，却赶快起身要开始继续的时候，发现他旁边的这一位纽西兰的选手呢，他倒地了，然后他在那边痛哭，他在那边就失败了，在那个奥运会失败，在那边难过。然后呢，这个美国的选手他没有继续他的赛事，他反而拍拍人躺在地上的这个肩膀，扶起来说：“起来吧，起来吧，我们要完成这个赛事。”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要把它完成。所以他就鼓励在哭泣中的这个纽西兰选手，这纽西兰选手就开始起来跑了。哇，故事到这边已经是很感人了，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美国选手后来我们看到那个视频，他到后来他跑的时候是一拐一拐的跑，因为他在被纽西兰选手绊倒的时候，他是为什么会被绊倒？是因为他怕踩到他，所以被绊倒。那如果他就直接踩过去，就不会被绊倒。但是他就怕跑到他就绕了一下就绊倒，结果他自己受伤了。他自己受伤了之后呢，甚至一蹶一蹶的跑，然后甚至一度跌在地上。他一开始受伤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那么严重，可是一开始，所以就安慰他隔壁的。可是他一开始跑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一瘸一拐的。而那个纽西兰选手本来已经可以开始跑了，他伤势比较轻，他只是轻轻的，他的跌倒，他只是难过，心里难过，所以不想跑，所以他就，可是呢，他看到这个美国选手，他一瘸一瘸的跑，他没有继续跑，他就是扶起这个受伤的，希望他们一起跑，就是一瘸一拐的一起跑，就要跟他一起跑，结果这个美国选手就跟他说：“你先跑，没关系，你先跑。”那后来呢？他们就是纽西兰选手还是先跑了，只是他们在互相这种鼓励之下，一起到，就也不是一起到终点，纽西兰选手先到终点。但他到了终点之后，就在那边一直等着这个美国选手到。最后就是这张图了， 这个美国选手到的时候，这位是美国选手，这个是纽西兰选手，两个人就互相拥抱。哇，我看了也是很感动，因为这个就是奥林匹克的精神。弟兄姐妹，服事有的时候会累的，每一个人他的精力都有限。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力上加力，才有能够有更多的能力行各样的善事，讨神的喜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会伤心失望，觉得很难忍耐下去。为什么总是我？为什么那么多的事？为什么我不能就是学习，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就是放很轻松，然后什么都不管就好了？我只要来到教会，我也什么都不要管，我也不要听牧师说要出去传福音，我就开开心心过我的生活就好。为什么要那么累？久而久之是，当你服侍到一个程度，当你服侍很久的时候，你会觉得累。牧师自己也经历过这样。但是，所以你很需要祷告，你也需要一个祷告的伙伴。就像刚刚我说到奥林匹克会这两个女孩一样，她们靠着彼此的鼓励，能够都走过了终点，赢得了全场的掌声。我觉得对我来说，她们的奥林匹克其实是成为她们一辈子的经历。那这个纽西兰这个女孩最后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女孩，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不管比赛或告示板上的成绩如何，那是一个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在你我的余生中，往后都会有一直有那个女孩在咬我的肩膀，对我说，来吧，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累的，你旁边可能就是可以鼓励你的，或者是你可以鼓励你旁边的。我们必须用祷告来彼此托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不是靠自己，我们的能力是从天上而来。如果你知道能力是从天上而来，你会祷告多过做，你会更多的祷告才能更多的做，要不然你会越做越没有力量，越做会越因为没有从上头来的力量。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让我们彼此鼓励祷告，好吗？盼望我们都可以跟这个美国女孩一样，这美国选手一样，跟你旁边的人说，来吧，起来，这样子。我们可以说一起走，基督徒的道路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是一起走。我们需要祷告伙伴，我们需要祷告伙伴。也因着这样子，基督徒在最难以忍受的时候，在心力交瘁的时候，能够得着天上来的能力，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和宽容。那保罗在最后呢，他就感谢父，要他们感谢父，又感谢父，使你们配得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保罗的祷告里面，你会发现他常常记得上帝的拯救，他也希望这些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感谢神，也要常常记得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怎么样带这些带我们从黑暗入光明，从黑暗权势的国度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他希望哥罗西教会的人也能够，他为他们祷告，他们可以常常感恩。我发现现代人常常不懂得感恩，所以常常需要提醒感恩。尤其是老基督徒很容易变成老油条，你知道什么是老油条吗？知道吗？老基督徒很容易变成什么老油条，就是对什么事情都好像我已经驾轻就熟了，但其实他的心里已经没有那种火热的心在燃烧。请你跟你旁边的说，不要变成老油条。老油条会没有以前起初的爱心和热心，唯有常常记得要感谢感恩，你就不会变老油条。老油条就是他的心越来越不感恩，越来越靠自己。但如果你有感恩的心，你就会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多么的奇妙。常常的感恩就让你知道你现在已经不在黑暗当中走，你现在在基督的国务中行。所以我们说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 不是在罪中活出神的旨意，乃是在光明中。神的旨意是他已经救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是一个光明的国度，而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救赎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在奴隶的市场上把这个人买下来，赎他出来。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本来都是奴隶，被罪捆绑，被魔鬼辖制，但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胜过罪，来救赎了我们，他代替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现在能够被拯救。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记得他的救恩？我们对他的救恩有没有什么回应？我们对他救恩的回应应该就是感恩，感谢他，常常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保罗要基督徒常常学习感恩，因为我们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我们每一次在有困难的时候都会来找神，当这个困难结束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离神的关系就很远。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只不过我们自己离开了神。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有些人天生就比较懂得感恩，但很多人都不是这样。感恩呢，似乎已经是一个已经在现代比较少的事情了。有1860年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叫爱德华。爱德华呢，他是救生队员其中的一份子，他在校园里面做这个救生队的。有一次，有在这个他的那个范围之内呢，就有一艘船搁浅了。那这个搁浅的船呢，他就一次一次的，因为总共有17个人在船上，他就一次一次的去游到那个乘客那里，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接上岸，总共17个。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因为天气很冷，他的身体受到了不可弥补的创伤，永久的受损。几年之后他去世了。很难过的是，在他的丧礼当中，有一个人就指出来，这17个人里面没有一个回来感谢他的。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一个人他救你就是让你免于被淹死的这种情况，你却不感恩的？可是我们如果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都已经不懂得感谢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他怎么样为我们受苦难，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用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赎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但感恩，学习感恩能够帮助我们不忘记，不自私。因为自私的人会说，我配得这一切，我配得神爱子的国度，我配得这个成为神的子民。但不自私的人，谦卑的人会说，我其实一点都不配的，我感谢神为我所做的。自私的人会说，我的需要最重要，我是世上的中心，全世界的人都是为了我而存在的。而会感恩的人，他会谦卑，他会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别人对他做得好，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是一种感恩的心。你有没有那一颗感恩的心？还是你的心就是充满着很多的这些自我自私？学习感恩吧，弟兄姐妹，在感恩当中，你就可以持续性的记得耶稣为你所做的，能够持续性的在神的爱里面。那有一本书叫做《如何教导孩子品格》，如果你来参加爱家小组，你都会有一本这样的书，我们在当中有学习怎么去祷告。那这本书好的地方就是呢，他把很多的经文化成祷告文，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譬如说这第一节，假如我为我的女儿祷告，我可以说，求你除去 Esther 眼中的帕子，使她能够看到福音的真光，让你的光照在她的心里，叫她得知神荣耀的光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求你能将那温柔劝谏人的人 放在爸爸的生命中，还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爸爸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络。你可以把你生命中所有的人有都能够带进这个祷告当中。我觉得这个祷告对我有帮助，因为它不单单只是念这些祷告，这些经文跟神祷告而已，在念的当中，你对神的认识也增长了，你也更懂得怎么祷告。所以如果你不会祷告，可能有也有其他的书啦，但我觉得这本真的不错，虽然它只是写说照孩子，照圣经为孩子祷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本，也可以为很多其他的事情祷告。它里面的内容呢，有包括说很全面哈，为孩子的信仰祷告，为性格祷告，为安全祷告，为人际关系祷告，为将来五大类啊，这五大类，那每一大类里面都有很多啊，譬如说为身体健康的安全，为属灵的保护和遮盖，为情绪的健康，为危机中的孩子啊，当然不只是为孩子，也可以为你所有的家人。所以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去买一本。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买来，可能我们可以直接从网上订，但是要一段时间。开始祷告吧，因为你要活出神的旨意，我刚刚讲的就是什么，要祷告加知识加行动。我们再一起说一遍好吗？活出神的旨意等于祷告加知识加行动，要将感动化为行动。这三点如果缺了一点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活出神的旨意。缺乏祷告的时候，你是靠着自己有知识跟行动，你没有办法真的啊，你是一个觉得自己很厉害，能够不用交托上帝自己就可以做到的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跟人加油的时候，我们的手是这样，加油，有没有？要加油，要加油。我也常常这样，但其实如果你看这段经文啊，你要帮人，你要人，你要鼓励人的时候，你要加油，不是？你应该要加油，要加油，要加油。你的手不是啊，很努力，很努力。你的手应该是完全交托，完全交托，更多祷告，让神来带领。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手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更努力就好。其实不是，应该要更交托就好。越交托，神就可以更感谢你。你如果没有交托，你到最后一定会失去力量。因为祷告能够借着祷告，神要将力上加力，要将力量加给我们。如果你没了知识怎么样，就变迷信。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但没有坐在帖子上，不是不一定是神喜悦的好事，因为你没有对神的认识，你不知道原来做再多的好事都没用，如果你没有带他信耶稣。当然有可能有其他人带他信耶稣，但是你每一次做好事的时候，都要将信耶稣这个心来放在你里面，要怎么样去希望能够介绍这个人认识神。因为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是短暂的，唯有人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得救得永，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你那是不是不要做好事？不是，你当然要尽量做善事，但你的善事必须有更清楚的知识，才能够真的带人来到神的那边，来到神那里。所以祷告有祷告有行动，没有知识那就是迷信。如果有祷告加知识没有行动，什么？就是法利赛人，只会说不会做，光说不练。这种人基督徒多不多？多。我们当中有很多不祷告的，很多当中没有对神更清楚的认识的，因为不读圣经的。我们当中也很多缺乏行动的，只会说。真的要活出神的旨意，我们一起再说一次，是祷告加知识加行动，你才能将感动化为行动。而你的知识和行动，保罗的祷告告诉我们，祷告才是众州之众。借着祷告，神要让我们知识增长，借着祷告就认识，对他的认识能够增长，而借着祷告要让这些知识这些旨意能够充满我们，然后化为行动，能够行出各样的善事。祷告是在前面的，祷告是重中之重。没有祷告，你的知识和行动会越来越没有力量，到最后你就会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盼望今天的这篇道可以成为各位的帮助，你今天回家在神面前好好省察和立志，包括牧师我也要更多的立志，我这个礼拜希望我能够更稳定的 更有规律的在祷告当中有突破。我也盼望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隔壁的祷告，让我们这个祷告能够化为知识跟行动，使我们的教会从此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不是一个人走，我们也不是靠着自己走，我们知道主啊，你借着我们的祷告要加添给我们许多的力量，你借着我们的祷告要帮助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在各种的困难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力上加力。主啊，也帮助我们在祷告上要恒切，因为持续性的祷告才能带来持续性的能力。主啊，你要持续的加添给我们力量，但你要借着我们的祷告使我们的力量能够化为行动。主啊，求你给我们这种在我们心中放下这些感动，祷告的感动，传福音的感动，读圣经的感动。主啊，将这样子的感动，各样善事的这种感动放在我们心中，也给我们有这种在圣灵引导之下的毅力、意志力，可以去完成神你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来讨你的喜悦。主啊，要活出你的旨意，需要有祷告，加上对神正确的认识，还有要有正确切实的行动。求你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一样都不缺，让我们能够亲眼见主，让我们能够在活出基督的当中更经历基督，在经历基督的当中更认识基督，在认识的基督当中能够更多的又行出基督。感谢神，让这种向上的螺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发动，使我们能够真的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在这个世上来做不一样的一个，在跟这个世上分别出来的一个基督徒，也让世人看见我们就归荣耀给主。愿我们个人的灵命得到成长和突破，为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都能够被神你所转化，就从我们开始。也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走出去的教会。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